时带着他的徒弟们走了，李卫那颗悬得老高的心才算放下来了。他命人把端木公子抬到后院自己住的套房外间，脱下他的裤子仔细查看他的伤势。只见大腿弯的地方有两排牙印深入肌理，一条腿肿得水明发亮的，中间还鼓出了一个大包啊，伤口已经破了，跟裤子黏糊糊的粘在一起，血肉模糊。再看那端木公子已经醒了，双目圆睁，只是咬着牙忍着疼痛，好像说话还不太畅快。李卫让人烧了一大盆青盐水，让黑嬷嬷用生白布蘸着盐水轻轻的给他擦洗伤口，自己在他伤口周围不停的擦抹着薄荷油，一边抹是一边问：端木公子怎么称呼啊？你家世代武林领袖，这一条狗怎么伤得了你啊？哎，不要紧的，这个症候虽然凶险，但是救治的还算及时，再不至于要了你的命吧。黑嬷嬷一边轻轻为他擦着伤口，一边回答说：哦，李大人，这是我家三少爷，叫端木良庸。哎，要说呀，世上没有哪条野狗能伤得了他的。实话不瞒你说呀，他是犯了家法，谁知道他喜欢上了刘训局老爷的女儿，于是我们老爷就放疯狗咬他。哎，他逃得了这条命啊，可真是佛爷保佑啊。李卫不由瞪大了吃惊的眼睛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，哪有这种事啊。哦，儿子喜欢上一个官宦人家的女儿，老子就放疯狗咬儿子，这世上有这么狠心的父亲吗？这算什么家法呢？黑嬷嬷帮着李卫为端木良庸包扎了伤口，叹了口气，坐到墙边的木凳子上，这才说：嗨，要说呀，我们老爷什么都好，年老虚贫，从不作奸吓人，就是有一条爱认死理儿。自永乐年间靖难兵起，端木家被永乐爷满门抄斩，只逃出了一个太祖宫。当年他曾经对皇天发下了重誓，子孙里头要是有和官宦人家联姻的，是定杀不饶啊。300多年里头传了11代呀，隐居在山东寂寞，只是放电做生产，暗地里教读子孙学文学武，儿孙们都谨遵这条祖训，没有一个敢和官宦人家联姻的。李卫听到这儿不由扑哧一笑说：哎呦，这个家规可定的真特别呀，那天下人又都像你们端木家，我的女儿还嫁给谁呢？黑嬷嬷笑着说：李大人说的可不是嘛，我在端木家几十年了，远的不说，梁庸的叔爷就是在盂兰会上和一个进香的女子好上了，谁知那女子的爹呀就是巡盐道。哎呦，当时啊，他曾祖生生的把他叔爷关扣了3年呢，直到巡盐道一家子回原籍卸任，才把他放出来。他叔爷一气之下呀，就出家当了和尚。说来也真奇了怪了，听祖上传下来的话说呀，几个犯了家规、私自和人在外边相好的，不是爹娘就是伯叔，总有人病死。到后来呀，这条祖训也真成了端木家的忌讳了。一听到有官员到府上来拜望，除了家主啊，家里的少爷姑娘们都躲起来不敢见面。李卫一听笑着说：嘿呦，这可真有意思，从来也没听说过， 哎，那梁雍又怎么敢犯这条家规呢？刚说到这儿，只听躺在旁边一直沉睡不语的端木梁雍轻轻动了一下，嘴里喃喃地说：“
没有，没有。”
他突然睁开了眼睛，李卫一看，他的眼神已经变得很柔和了，不像刚见着他的时候那个样，又白又亮的刺人了。梁雍愣愣怔怔的看看黑嬷嬷，又看了看李卫，问道：“
黑嬷嬷，我这是在哪儿啊？”
黑嬷嬷还没说话呢，李卫笑着说：“哈哈，你呀，到鬼门关走了一遭，如今呐是在阳世了，这是劫数。你端木家法，不和官宦人家交往，可你呢，偏偏就爱上了一个官宦人家的女子，叫什么梅英。又是我把你给救下了，你的嬷嬷呢，又救了我。哎，我可是个不小的官呐，这是一笔算不清的账。”黑嬷嬷上前小心翼翼的替梁雍掩了掩被角，笑着说：“
哎呦，小祖宗，你可要把黑嬷嬷吓死了。哎，亏得这位李大人他心肠好，也懂医道，不然你可怎么了得呀？”
一边说一边擦眼泪。李卫扶下身来摸了摸端木梁雍的额头：“好多了。哎，我说这穷人里头也有善有恶，官人里呢也有三六九等，你们家怎么是这么个混账家法呢？哎，对了，你爱的梅英是谁家闺秀啊？你不妨告诉我，你的事啊我包揽了。”端木梁雍在枕头上轻轻摇了摇头，苦笑一声说：“
哎，这是我家300年的规矩了，谁也动不了啊，请教大人台府，不知该怎么称呼啊。”“
哦，我叫李卫，是江南巡抚，虽然是官面上的人，但是江湖上有个外号叫叫花子李，人家帮我查族谱，哎，也是永乐靖难败落下来的呢，还送了个字叫右介。哎，你这么年轻，叫我个右介叔，不算玷污你端木世家吧？说说吧，你那个梅英是谁家的闺女啊？”“这个罚呀，我是做定了。”
端木梁雍显然已经好得多了，在灯影下看上去显得十分安详。他接过黑嬷嬷递过来的水喝了一口，这才缓缓地说：“
她叫梅英，是山东寂寞县令陆龙旗大人的女儿。今年4月初8是浴佛节，他去大悲寺进香，结果呢被几个恶少纠缠住了。我奉了爹的命去寂寞运瓷器，结果正好撞见了这件事，就出手救了他。我和梅英啊，当时连句话都没说，后来我送他回家，这才知道他是陆家的小姐。这件事本来已经了结了，嗨，也是我们俩有缘分呐。5月端阳节，爹叫我去四眼泉取水，结果呢碰巧又遇见梅英和他妹妹去采桑，顶头碰见了，那也不能不说几句话吧。结果这次回去，我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，梅英的影子一直在我眼前晃着。后来慢慢的，我家里人就看出来我神情有点恍惚，说我准是有心事，问了我的小厮，这才知道是这么个事儿。后来爹就禁止我出门，谁知道8月15催租子，人手不够，爹叫我到东乡去召集庄头商议收租子的事儿。嘿，鬼使神差的，梅英外祖母也在东乡，竟然是我们家的佃户。我在东乡十里铺催了整整10天的租子，其实啊，在这10天里头，多一半的时间是和梅英在一起的。 这时间一长，纸里就包不住火了。后来家里就知道了这件事儿。您想啊，我们端木是圣人72贤弟子的后裔，我不敢说祖宗有什么不是，可我真不明白，他们这是哪辈子接下的冤孽呀？凭什么叫我们后代儿孙承担啊？我和梅英要好是我的不是，他家也是家杂大，我死了没什么可惜，可是他，唉。说到这儿，他长叹一声，不再说下去了。一时间屋子里三个人都不言声了，里里外外是死一样的沉寂，只有起更的梆子在远处暗夜的巷弄里单调而枯燥的响着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李卫才从遐想中回过神来，扑哧一笑说：“真有意思，可真像戏里头说的。”哎，我说端木公子，这陆龙旗可是出了名的清官呐，你们端木一族又是山东的望族啊，圣贤后代，这本来是门当户对的好事嘛。怎么你这老爷子就这么古板呢？更何况如今陆龙旗已经死了好多年了，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啊？苦苦要难为两个孩子呢？得，你呀，安心养病，你就跟着我，我到北京走一遭，还要回山东，你这闲事啊，我是管定了。黑嬷嬷这才接过话茬问的：“李大人，甘凤池的地盘在江南，你又是当地一方诸侯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碰面的呢？他又何苦要得罪你呢？他那么无礼，你为什么又容忍他呢？就算他本领再大，这是荆棘重地，你又带着那么多的兵，怎么着，还抓不住他这五六个人吗？”李卫这才慢慢的站起身来，缓缓的跺着步子，什么也没说。他今天之所以救了端木公子，一来是出于凑巧，二来全然出于恻隐之心，并没有施恩图报的心思。李卫出身寒微，打小就是个要饭的，后来被雍正买进王府为奴，从来没进过什么学堂，但是他一放外任就做了成都县令，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，那是坐火箭升的官，什么文凭都没有，一下子那就是正处级，了不得。但是李卫也对得起这个正处级了，他刚做了县令就一举缉拿了天府13太保，积年的大案被他破了，四川全省的治安一夜之内为天下之冠，后来升任湖广知府，在一个月之内连破江汉湘唐三圣龟蛇二杰，两个统御全省的窃贼窝子，绿林豪杰是闻风震慑。这么一来，李卫就成了天下闻名的机盗能手了。凭着这个本领，加上他是雍正身边的老人，自打雍正继位以来，在这4年的时间里，他是连连升任，直到江南巡抚，又改任两江总督，前不久又奉了密诏，总管天下缉捕盗贼的事。他这次进京述职啊，雍正皇帝接见了他3次，说的全都是治安的事，还特地提到甘凤池等人呢，严令李卫是从速捕拿。但是李卫呢，却有他自己的见解，他认为啊，甘凤池、宋经、窦尔敦、生铁佛、李四娘、一枝花、圣手二、莫卜人，这个所谓的8义，其中是良莠不齐的，这8个人不一样，有的是打家劫舍、为非作歹，纯粹是土匪，有的呢是为生计所迫，鼠窃狗盗是不足为大害，有的和白莲教渊源甚深。你像甘凤池、窦尔敦呢，那都是惩恶扬善、
扶弱济贫的江湖豪杰领袖，如果引导得当的话，可以为朝廷所用。
要是不分青红皂白一起擒拿，那就等于把他们挤到一块儿去了。如果这些人联起手来共同与朝廷作对，那对朝廷不是什么好事。
因此啊，李卫对甘凤池抱定的宗旨是接纳安抚。今天夜里他不肯认真的捉拿甘凤池，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。但是出乎李卫意料之外的是，山东端木家的一个奶妈子的本领竟然远远在甘凤池之上。江湖上的事啊，他原本觉得自己心里有数的，但是如今看来反倒觉得懵懂了。李卫来回做了半天的步子，这才停住脚步，回过头来笑着说：“
哈哈，黑嬷嬷，你问我这个我也不好回答呢。要说呢，这甘凤池啊是条好汉，我李卫也是好汉，这叫猩猩惜猩猩。我在江南管军政，监管缉捕天下盗贼，甘凤池的门下我可是拿了不少人呐，有些罪过大的我也杀了，我是朝廷的人呐，不得不如此。可是甘凤池这个人的人品我很敬重，他也只是想看看朋友，这不算犯罪，所以啊，我也不能丁是丁卯是卯的公事公办。”说到这儿掏出怀表来看了看，哎呦，瞧，快到子时了，我呀还得到后院商量一些事情。恶狗毒伤，医家说是无药可医的症候，只有叫花子才有这个不传之秘方啊。梁雍富家子弟出身，已经是一奇了，恰恰又遇到了我，那更是奇缘。他现在一时也不能回家，你们主仆二人就跟着我进京，慢慢调养一段时间，三个月才能除根呢。
说着走到岸边，提起笔来想写点什么，一抬头看见门旁站着一个歌石哈，便招招手把他叫过来了。嗨，来来来，你过来，我问你，你识字不识字 啊？
回大人，我读过几年私塾。
哦，那就好办了，来，我说药方你写。
这
李卫便笑着说，你写啊，真琥珀八分，绿豆粉八分，黄蜡炙乳香各一钱，水飞朱砂六分，上雄黄精六分，生白矾六分，生甘草五分。
哎，就照这个方子啊，你去把药抓来。这个药虽然不稀奇，但是炮制得我亲自来，去吧。
说完他对满脸诧异的黑嬷嬷又是一笑，掸掸袍角便转身出去了。此刻允祥和范十义还都没睡呢，坐在上房是一边吃茶聊天一边等着李卫呢。见李卫进来，范十义急忙站起身来笑着说，
嘿呦，太医回来了，治病救人，辛苦辛苦。
刚才那个阵势啊，我可真是吓了一大跳啊，我真怕甘凤池发了性子坏了右界大人，那我可怎么向皇上交代呢？李卫给允祥打了个签，笑嘻嘻的说，
哎呦，这算什么凶险呢，我擒拿十三太保单人私访，你没见过那个场面呢，你要是见了那个场面啊，嗨，什么场面都不在话下喽。
允祥也笑着说，
哈哈哈哈，我知道李卫是个泼皮，他奉有特旨笼络天下绿林豪杰，刀口上滚出来的人了吗，还有什么可怕的呢？
说着示意二人就坐。李卫这才欠着身子坐下来，笑嘻嘻的说，
十三爷，像甘凤池这样的人呢，那是不肯轻易和官场翻脸无情的，他有身家有财产，一家300多口子都在南京呢，
何况他是总领江南各路豪杰的领袖，他自己的命啊，比我这个穷官贵重多了。说到这儿，他接过长随递上来的油茶喝了一口。嗯，好香哎，浑身都暖透了。哎，给前头端木主仆也送两碗去。十三爷，要说呀，今儿夜里还真的有凶险呢。我瞧甘凤池的脸色好像是在楼上和什么人生了气似的，哎，也没见那个捉神弄鬼的假道士下来呀。要不是这个黑嬷嬷，说不定今儿我还真的要吃亏呢。允祥干咳了一声说，得了得了，咱们说说差事吧。我离开京城的时候啊，皇上有旨意叫我去景陵看望十四弟，想召他回京替八哥整顿旗物。如今年羹尧已经赐死，隆科多又抄了家，囚禁在养蜂夹道。看在他当日西征追随先帝爷的情分上，皇上打算赦了他的命，命他出远差去阿尔泰和罗刹国会议边界上的事。这样呢，一来差事办好了，他还可以重用；二来嘛，他留在京师容易和八爷党混在一起，这样对于八哥对于隆科多都没什么好处。十四爷的事儿就不大相同了，说到底儿，骨子里和八哥他们不全是一回事儿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总是和皇上一母同胞的兄弟，说到天边那是最亲近的骨肉兄弟了。近来啊，皇上龙体欠安，我说皇上面容憔悴，皇上说睡不好觉，一闭上眼睛呢就梦见太后说他想念十四弟。前不久皇上下巴颏长了一些纹疙瘩，清热去邪的药吃多了，结果疙瘩没治好又伤了胃气，心绪脾气再不好，那还不是雪上加霜吗？这范十义是负责守卫景陵的，监管着照看允提的差事。听了允祥的话，他不能闲默，便回答说，啊，十三爷，那十四爷的脾气您还不知道吗？据奴才看，前几个月十四爷好像是想通了一些，后来汪景琦的事出来，又拿了他身边的蔡怀喜、钱运斗和乔眼弟儿，如今呢是脾气大发，每天早上起来头也不梳，是脸也不洗，阴沉着脸绕着景陵兜上一大圈子，回到陵园殿里一坐就是一天，给吃的就吃，给喝的就喝，不给他也不要。说句该割舌头的话，他竟然像个白痴似的。想想他也是个龙子凤孙，如今到了这个地步，让人瞧着这心里也实在是难过呀。